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感谢主，弟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诗歌，那么你说，所以让我学习你，不是，前面那一段，我竟不知前途竟有多远，这一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返回。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一条道路，旷野之路，一去就不返回。好，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第十章，请翻开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我们就读第一节，我们选择性的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对不起，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33到末了，一到十，33到末了。预备了，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铸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用以造句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着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岸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岸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当造句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着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仇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
而绝期，并月数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角，这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000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神头行了3000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他们安往营养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你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民中。
好，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感谢你一直带领我们出埃及，到了西乃山，现在你预备吹号带领我们出发，我们在这里恭敬的仰望你，求你清楚的把你要启示给我们的说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准确的看见那云柱跟火柱的带领，也愿意我们看见的时候也吹号，好让众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靠着主的恩典，借着耶柜的带领，走着属灵的大而可畏的旷野。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圣灵祷告，阿们。我们终于来到第十章。第十章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的最后一章。我们说过，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是他们在西乃山下预备要走旷野路，神做了许多的预备，让他们数算军队，他告诉他们怎么为营，然后告诉他们怎么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怎么可以有这个恩典来做拿细耳人，怎么样去那些首领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奉献给神，也让利未人学习怎么样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我们甚至也学习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能够走旷野路是因为逾越节，是因为那羔羊。也神也再次提醒我们，不是靠着我们去行走，而是跟住那个云柱和晚上的火柱走着旷野路。这些都是神在前面预备我们，预备以色列人。到了十章，在这里就有一个最后的预备，这个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吹号。所以第十章是我们出发之前要学习的一章。这一章如果神有恩典，我们不会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会今天可能会分享十一章，我们看神有什么带领。好，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个号，这个是这个重点。在这里神说你们要吹号，这个是神吩咐祭司要做的事。那时候其实只有两位祭司还有一个大祭司，那这个号呢，是不是牛角的号，不是羊角的号，不是羊的角，在以色列这里的号是银做的号，银号。在以后我们读到旧约里面，我们会常常读到的是通常是牛的角，牛角啊，牛角号。那么在这个银的号只有一种人能吹，就是祭司，只有祭司能吹。那牛的其他的人也不是说只有祭司能吹号，其他的人也能吹号，不过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吹这个银号，他们一定要吹，只能吹羊的角戳出来的号。所以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会看到很多商人会卖这种羊角的号，羊的角卷起来，越长的就越贵，因为它是 越老的羊，也是越大的声音能够发出来。那么这个银的号呢，它样子究竟是什么的呢？那我们其实有一些资料可以参考，它跟羊的角不一样，羊的角是卷的，不是直的，是弯的。那个银号呢，就是直的，一块直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有两个资料，一个就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西佛，他在他的记载里面，他跟我们说那个号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是直的，而且它大概有半公尺的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的文物，就是在罗马 Forum 里面提多将军的那个凯旋门，上面记载了以色列人被打败，然后罗马人把他们的器具拿去罗马的一个雕刻，里面有跟我们雕刻了约柜的样子，而不是约柜这个钉针台的样子，里面还有给我们看见这个银号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银号呢，就是主耶稣的时代的那个银号，就大概是半公尺的长，是银做的。银圣经里就是说明是救赎的意思，因为银是赎价，用银来买，以前的人他们买东西就是用，主要是用银。好，那么这个号，这个银号有什么用途呢？在经文在这里的本身跟我们说了它有四种的用途，我们去看一下这四种的用途。第一种就是召集以色列人，召集人。第二种就是让他们起行。第三种呢，是让他们打仗的时候要吹号。第四种呢，就是让他们在守节的时候，他说月朔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天他们会吹号。这个月朔是摩西五经到这里第一次提到，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天他们会吹号，然后他们也会在各同的节期吹号。最记得弟兄姊妹，你知道七个节期有一个节期跟吹号有关的，就是吹角节，吹角节也是七月一号开始， 到十号就是这个赎罪日啊，所以这些全部我们的是都有关系的。那么他跟你经文跟我们说，他这个吹号也有不同的吹法，他有几个号呢？有几根？有两根啊，有两根。有可能是因为他是那个时候有两个祭司，也有可能二是跟我们说明这个是一个见证，因为二在圣经里面是说到见证。那么这个吹号呢，它可以是他说如果是有小声跟大声，或者是我可能是是长的或者是短的号，就是吹呜或者是呜，就是短跟长啊，或者是大声小声，我觉得是短跟长，因为太小声了别人也听不到。那么他说呢，如果是一次吹短的或者是小声的，就是召集人。如果是只是吹一字号的话呢，因为他有两字嘛，只是吹一字呢，就是召集首领。以色列人不是之前有很多十二支派的首领啊，还有七十个长老在他们当中，还有那些拿西尔人啊、利未人等等。好，那么如果吹两字号呢，就是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二百万的人。那个是召集。好了，他呢，他召集之后呢，他们就要出发。出发呢，他们就要吹长的，就吹得很长的号。吹的时候，所以他们吹号有不同的声音，好让以色列人知道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聚集，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时候守节啊。所以神都给他们很有秩序的去一起的生活，一起去打这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号在圣经里面也很有趣，以后他们也会有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在以后在新约里面会说到，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号角就是让我们预备，其实让我们预备聚集，预备打仗，预备起行，然后预备主再来。所以这个号角是让我们提醒神的子民，提醒神的子民，关于神的带领，提醒神的子民要预备好，要装备整齐，打这属灵的征战。这个就是吹号。这个起行在经文说，他们第二章的第二节，他们说又用来召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这个起行是他们是在西乃这一段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西乃山下，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开始要起行离开这个地方。你还记得他们到了西乃山是在出埃及记大概二十章。十九章就到了西乃山，圣经就一直在，他们就一直在西乃山，整个利未记都发生在西乃山一个月以内，然后到了民数记，到现在一直到西乃山，所以现在是什么日？二月二十，十一节。这个是他们刚刚过了什么节？逾越节，因为上一节他们就说你们一月十四都守不到的，二月十四。还可以守逾越节，他们守了逾越节，他们纪念了这个神救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神现在就说你们要开始出发，要出发。这个是第一次开始，他们预备离开西乃山，去到这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旷野，圣经里称它为它其实有很多的旷野西乃的旷野之后就有一个叫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是在西乃山和迦南的门口加底斯巴迪亚中间这一块旷野，这块地叫做巴兰的旷野，圣经形容它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他们起行，他们是怎么起行呢？他们起行是根据那个号，他们号所以之前我们 据查考的，他们安营或者起行是根据那个云彩，对不对？云彩，早上云彩，晚上有这个火柱。好，那么我们要好，那么为什么现在就多了一个号呢？因为有云彩，有云彩带领他们就可以了。可是现在他说，你们要吹号，你们要聚集，你们要基本上就是根据神的话去做。这里加了一个程序叫吹号。那我们这里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对于吹号这件事是谁做的呢？祭司做的啊，祭司。这些祭司他什么时候吹号呢？他是不是觉得起来，他今天起来天气不错，没下雨，当然旷野大部分的时间都没下雨啊，或者说是根据他心情好，是根据那个有乌云没乌云，太阳不晒，根据什么呢？不是根据祭司的想法，不是根据他的心情，更是不是根据天气，他们是根据云柱跟火柱。祭司他们要做，他们因为他们要吹号，所以他们不能随便吹，不能随便哪一支就吹，那些号也不能随便放，不能随便给小孩子拿出来随便吹，就糟糕了哈，以色列的就大乱。所以这个号是不能随便吹的，而吹号的人是祭司。那他们什么吹号呢？就看着云柱，看着火柱。所以他们常常要看着云柱跟火柱，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因为全部人都听他的，他们要吹号的时候全部人都要听，因为是神吩咐的。这里我们就看见祭司，你去想想，祭司他们跟其他他们跟那个会幕的关系，因为祭司他们是最靠近会幕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每一天都要在会幕里服侍，他们就住在会幕的前面东边，他们是最靠近那云柱的人，最能够看见云柱的人所以他们能够知道云柱什么时候有动静，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要停。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就吹号了，跟着然后全部以色列人就开始聚集。因为通常以色列人他们会生活嘛，他们在那边，他们小孩子在玩耍，妈妈在洗衣服爸爸可能在这个牧羊，在大家都在生活。可是突然间如果没有吹号，突然间云柱走了就走了，大家都还没准备好，你知道吗？那个心情没准备好，生活还没准备好，全部东西都在这个完全没有预备的时间，云柱就走了利未人还没有拆这个月柜没有拆这个帐幕不是拆月柜不是拆月柜所以这个号有这个作用，当大家去预备立位人就要吹这个号，不然的话大家会很乱，不知道什么，因为他们真的 不知道云柱什么时候走，会很乱，他们也没有心理预备。好，那么应用在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应用呢？就神现在所需要在神的家，就是要好像旧约里的这些祭司能够亲近神，靠近神，靠近那会幕，常常在会幕里面，常常能够侍奉神，亲近神，明白神心意，能够把眼目放在会幕上，放在那云柱跟火柱上，他们就盯着那个会幕，盯着那个云柱，盯着那个火柱。神的家就是需要这样子的弟兄跟姊妹去服侍神，还有去带领弟兄跟姊妹，因为他们就好像祭司一样，祭司他们很靠近会幕，所以他们是最清楚那个云柱的动静的人，所以他们最能够知道云柱什么时候起行我们神的家也是一样，他需要一些亲近神，愿意服侍神，愿意靠近神，愿意寻求神，渴慕神的话，然后体贴神的心意，看见云柱起了，看见火柱行了，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吹号，就好像祭司吹号一样。 吹号，吹号是做什么呢？吹号就是把他所看见的分享给弟兄跟姊妹，好让弟兄姊妹能够预备，能够聚集，能够起行，能够去打仗，能够去守节。所以神家需要这样子服侍神的人，就是愿意吹号的人，愿意跟随神的人。神家的难处就是，如果不清楚神，不认识神，可是却自己随便吹号，就让神的家带起许多的麻烦啊。神的家的难处是不是每一个人抢着来吹号，这个就是会做成极大的难处啊。愿意我们看见这个号不能随便吹，不过也不能没有人吹，要靠近神，切近神，愿意亲近神的人啊，愿意寻求神，靠近云柱跟火柱的人。好，那么他们起行，当他们吹号的时候，即使吹号，那些人就以色列人就聚集起来。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原本是住在东西南北围着会幕住的。当他们行走的时候，是怎么行的呢？他们怎么走呢？这个是之前神已经跟他们说了，就是在第二章里面跟他们说怎么去行走，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谁排第三。所以第一就是这些祭司们，然后跟着就是从西边安营的，就是这些犹大支派带领的那三个支派，然后就是跟着就是这个利未人里面的格孙跟米拉利，他们是抬着这些会幕的这些帐篷啊等这个棚幔子啊等等，他们就跟着。第一是祭司，第二是犹大支派带领的三个族，然后第三呢就是格顺跟米拉利，第四呢就是住在南方的是流便支派，还有他带领的两个支派，然后第四我已经记不起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哥辖支派，是因为他们是带着所有里面的器具，所有的金灯台啊，这些都是他们带着。那么之后就是还有就是以法莲，然后就是但支派啊。所以他们就跟着一个长的队，这个长的队伍，然后他们就开始就起行了。他们还有人在吹号。那这里他们怎么排是根据什么？神的话，是不是神的定？神定了。但支派可不可以吹号的时候，哇，他跑去前面，跑去犹大前面？他不行，他不能随便决定。但支派一定要排在后面，他不能跑去前面。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习一个东西，一个事情。那个启示是在第二章，现在我们是在第十章。第二章是启示，第十章是什么？是顺服。第二章让我们知道神要求的所要的是什么，第十章是跟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顺服神。第二章告诉我们神的启示，第十章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追求，我们常常也很热心，很去查经，去来聚会，听见神的话，感谢神，赞美神，我们追求主。可是我们常常只是停留在第二章。我们知道，可是当我们要遵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像第十章这样子遵守呢？神的话告诉我们，他有启示给我们。可是神的话不单只是让我们听见，不单只是要我们明白，神更是要我们顺服他的话，顺服他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懂要舍己的爱妻子，每一个人都懂，都明白要顺服丈夫，每一个人都懂在教会里要遵守以耶稣基督为首。可是当真正的行动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有没有遵守呢？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自己问自己的一个问号，我们是活在第二章里面还是活在第十章里面。好，那么下面他们行走了，他们就开始预备了，这样子他们就知道这个是神要他们这样子做。那么 下面呢他就出现一个事情，当他们要起行之前，摩西就去突然间去找了一个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的人，他的名叫何巴。那何巴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去找这个人呢？何巴他这里他在这个第二十九节，他说他对他的岳父米甸的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那你和合本里面有一个括号说内兄，那么因为在原文可能可以翻译成内兄，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岳父耶特罗，或者是他岳父的儿子，就是他太太的哥哥或者弟弟，所以这个何巴啊，我就当作是他的弟弟啊，就是他的内兄，就是他岳父的孩子啊。这个何巴他去找何巴，为什么他要去找何巴呢？何巴是谁呢？何巴这他耶特罗是谁呢？是什么族的人？他是米甸族的人啊，米甸族。米甸族是什么人呢？其实米甸族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也是亚伯拉罕后裔。你记得亚伯拉罕撒拉死了之后，他才娶了一个太太科土拉，他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米甸。可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不是他的儿子，都不是他的后裔，就好像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是以色列人一样啊。那么基本上他问这个何巴，他找他呢，就是说何巴，你可不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去神的应许之地？何巴说啊，不能，我要回去我的老家了，我自己有事情干，我不能跟你们去。那么摩西就很希望他留下来，摩西就跟说何巴，你能不能够跟我们一起去？我把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也给你一份，我请你去，为去做什么呢？啊，因为何巴认识这个旷野路，他知道这个旷野哪里有高山，哪里有低谷，哪里有这个绿洲，哪里有什么敌人，他清楚这一块地。何巴，你能不能够做我们的眼目，帮助我们看看，帮助我们一下。那么经文里面没有记载何巴有没有最后赞同，不过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在以后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比如说到了十四纪一章的十六节，那你记载摩西的内兄就是基尼人，十四纪一章十六节，他的子孙和犹太人一同离开众数城，到了亚拉德以南的犹大地。所以他那里说十四纪他们已经进了迦南了，是不是？他们在迦南里面，就所以十四纪一章跟我们说摩西的内兄他的那些后代基尼人，他们是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是跟上去何巴答应了，所以他们其实一起去了。那么究竟这样子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何巴是摩西这样子去找何巴是合神心意的呢，还是不合神心意的呢？在经文本身他没有直接跟我们说，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事，因为神之前多次的跟摩西说你要去哪里，你要按营要哪里起，什么时候起行，你要跟着云柱跟火柱，神多次的说啊，所以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神多次的说你要跟着云柱跟火柱，可是现在摩西去找另一个族的人，要他跟他们做他的眼目，因为他有经验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摩西他没有完全对神依靠的一个表现 啊，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因为神的带领他是云柱火柱，这个是超自然的，这个是属天的，这个旷野路是一个属天的道路。他们打仗能够打胜仗，也不是靠他们的兵器，也不是靠他们的马力，好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遇见亚玛力人的时候，他们能够打仗打不约书亚能够不能够打赢，完全不是他们有多强壮，而是因着摩西在山上举不举仗。所以他们打仗，他们起行根本跟人的尝试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人的事啊。所以他，我觉得他去寻找这个荷包，是想依靠人的精力、人的智慧去帮助他啊。这个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么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下文，因为我想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荷巴这个人吧。荷巴这个人圣经就没有再提他起来，就是说这个人不再被神纪念啊，不被神纪念，这个是一个线索。然后第三个线索呢，就是他下面他下文他讲什么，他下面他没有说以色列人就请着荷巴就带领他们，给他们一些一些 tips 哪里有可以去啊，没有，他下面就说越贵就走前面去，走了三天的路程。他上面他完全没提荷巴这个人，他提的就是反而是约柜，他提的约柜。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三十三节了。约柜前面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可安息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三个原因，我为什么觉得他找荷巴是不合神心意。那下面他说是约柜走前去，那我们去这个约柜，他们不是好像应该是跟着革辖支派在中间的吗？怎么现在跑到前头了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神叫革辖给他的责任，革辖这个利未人支派是要他们刚刚抬这个约柜金灯塔这些东西，不是约柜，除了约柜金灯台金香橙色品的桌子祭坛洗濯盆香坛都是他们抬的，可是约柜不是，约柜是祭司，约柜只能祭司去抬着他所以背在这个肩膀上。那么这个约柜很可能是他开始的是他中间，不是行走的时候他们就走在前面了，祭司他们就打着约柜在前面可能是这样。不过他怎么样是不重要，最重要是经文启示我们整个以色列人走前去，他们在旷野里面是根据这是约柜在带领着他们，约柜他们前面最前面是约柜，整个你看很壮观的一个场面，二百万人，他们前面是约柜，而约柜是由谁背负起来，祭司，有祭司背着约柜，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就跟着云柱火柱，然后约柜在前面祭司在背着。我们这里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约柜是显出神的公义，因为里面有十条诫命他们上面约柜是有那个盖叫施恩座，是神的恩典一个是神的公义，神的恩典，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就是基督的启示约柜这个神的恩典，所以约柜带领着我们这个是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是与凡事以接诸基督为首这个是教会，他是我们的教会的元首，他带领着我们所以这里有基督，有云柱跟火柱，云柱圣灵，火柱神的话，这个带领着我们走前去，这个是我们都知道。我几乎好像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是基督带领我们，基督是凡事居首位。可是圣经常常出现这些图画，这些教导，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是知道， 可是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们是知道。所以为什么神多次的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图画让我们说同意这样的事？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我没有新的东西给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就是神的话，古老的话，几千年不变的话，永恒的真理，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永不改变。他这里就跟我们说，是基督，是基督带领我们，没有其他的。不过这个基督带领我们是你要看，这个是神的工作，可是人要跟着上去。这里有人跟着上去，就是谁呢？就是这个祭司，祭司要把约柜背在肩膀上走上去，他要带着神的基督的见证背在肩膀上，神的见证，跟着神的话，跟着圣灵的带领走前去，走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家就是需要愿意背负神的见证的祭司。我们都有新约里面都有做祭司的这个呼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恩典，可以做祭司。可是有几个神的儿女愿意背负基督的见证，愿意亲近神，看着云柱和火柱什么时候带领，愿意吹号，愿意跟随神，有几个？有几个愿意？我们停留在第二章，我们会读会说，我们说我们都听过了，可是有几个愿意在真正要顺服的时候，要行出第十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背负基督的见证，走着大而可畏的光明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以为他们都知道，他们可能觉得摩西太啰嗦了，你不要说这么多了。可是当我们读到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我们就知道，当知道是一回事，顺从神又是另一回事。以色列人以为他们都知道了，可是当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明白知道，也没有真正的愿意顺从神。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让这些在旧约里面很枯燥的经文能够成为一幅一幅的一些图画，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激励我们这些沉睡的灵、沉睡的心能够起来跟随他，见证他。好，我们在这里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摩西五经，用以色列人拣选了他们，也让他们把你的话启示给他们，把约柜给他们，把云柱火柱给他们，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一切都是要启示主你救赎的计划，你的心意。主啊，愿意我们看见，不是只是明白，不是只是懂得，愿意我们真的看见，愿意那金灯台的灯光照着我们，愿意神家能够被兴起，有一个两个愿意背负约柜的见证的肢体，愿意常常的看着你的云柱和火柱，愿意听见神的声音，愿意顺服神，愿意吹号的弟兄跟姊妹。主，求你怜悯你的教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荣耀赞美归给你，感谢你。我们知道你要带领我们去的是那牛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着将来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